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秉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贺龙全传》改编。
书接前文，李立三等人乘坐这条船撞到河道里边的石头上，船撞坏了，只好走旱路。他们对这一带的旱路一点都不熟悉，是蒙头转向，结果走到黑风山的地盘，正好有个镇子，到镇子一家豆腐店呢吃点东西，结果还遇上土匪了。这土匪呀、挺厉害，能有三四百人。正好今天这个土匪头子李大头祝贺他的寿诞之日，在镇子里边看大戏，吃吃喝喝，这样遇到一块儿，对他们这支小分队是极为不利啊。李立三点的很多，他编了一套谎话，说是给大部队打前站的，想跟这李大头和好，井水不犯河水，说我们呢在这路过，吃点东西就走，你们该看戏还看戏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。其实啊，李立三这么安排是上策，就靠现在这几个人，这几条枪，就这么点实力，真跟土匪闹翻了没有好处。让这个豆腐店的掌柜的姓王啊，让他给捎个信儿。王掌柜的就见着李大头了，把这个事儿一说，李大头就一愣，心说哪来的杂牌军呢？怎么钻到我的黑凤山一带来了？为了搞清楚这个事儿，他打算亲自去看看。他手下的军士叫李四乐，这小子鬼点子挺多。这李四乐就跟他说：“司令啊，您呢最好别去。人家把话说的挺轻，在这路过吃点东西就走，跟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换句话说，咱的利益人家不侵犯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再者一说，我这么一分析，他们不是贺龙的队伍，就是叶挺的队伍，那是南昌暴动的起义军呢，声势浩大呀。也慢说是咱，就是堂堂的国军，让他们打的是落花流水。前些天我听说了，钱大军司令叫他打毁了都。您去硬碰硬，哪有好处？听我的话，咱呢也别去，对他们礼貌相待。你说到这儿，我四乐，我想起件事儿，刚才你提到那个叫贺龙的啊，我听说这贺龙他不是个人，他是一条龙变的，大家都这么说，是真是假呀？我有好奇心，打算会会这条真龙。我司令啊，最好您别会，那真龙啊，那不是好见的。您说见着面多尴尬呀，算了，您就收起您这份好奇心来。四乐，这么办得了，你派两个弟兄跟着王掌柜的去一趟，探探虚实，别让他把咱们给唬了。哎，那也行。结果这李大头和李四乐派了两个心腹当兵的，化妆成老百姓，把家伙事全带起来，跟着王掌柜的回了豆腐店。王掌柜这个人挺忠实，怎么看的就怎么说，回来就跟李立三说，您叫我做的事儿我全做到了，您叫我说的话我也说完了，只是呢有两个伙计有几句话想跟您谈谈。有几句话跟我谈，人呢在门口等着，让他进来。结果这两个土匪进屋一看，屋里大概十五六个人吧，一个个是疲惫不堪，面容憔悴，但这都有家伙事儿，也没穿着军装，分辨不出来真伪。李立三就问其中的一个：“你们找我有事吗？”“请问长官，您担当什么职务啊？”“我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呢， 知道吗？打前站的。啊，知道知道。没有别的事儿，我们打算开开眼，瞅瞅那个真龙。真龙。李立三当时没反应过来，但是旁边有人听明白了，有人赶紧补充一句，是不是想见我们贺总指挥贺龙啊？啊啊啊！对对，贺龙贺龙，都说他是真龙啊！李立三这才听明白怎么回事。李立三一笑：“我们总指挥指挥千军万马，一会儿才能到的，现在没到。方才我跟你说了，我们是打前站的啊！哎呀，遗憾遗憾，既然没看着，错过了良机。”等有机会我们再开眼吧。哎，再见再见，对不起，你们吃你们的，耽误你们啊。小土匪还挺客气，转身走了。哎，没想到到第二天，李立三他们刚要动身，这俩小土匪又回来了。李立三不知道是吉凶祸福啊，结果发现这俩小土匪非常的客气，未曾说话先呲牙，是点头哈腰。哎，长官呐、啊，我们这次来奉了我们李司令的吩咐，说是此处这一带地形相当复杂，怕你们迷了路。另外，大的边小的沿差不离都有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恐怕对贵军呢带来麻烦。因此，我们李司令吩咐，让我们二人呢给当向导，哎，在头前带带路。万一碰上我们同行，得打个招呼，也避免冲突。您看怎么样？哎呀，多谢多谢，还是李司令想的周到。哎呀，将来见着面，我得好好谢谢他。那你们二位就辛苦了，没得说，没得说，我们应该的，能给真龙的军队办事，是我们的幸运。李立三也没亏待他们，一想也挺好。方才说的一点都不假，我们没来过这儿，蒙灯转向，有人做向导是求之不得的。于是李立三叫手下人取出十块光洋，每人给了五块做辛苦钱。俩土匪哪见过这个，什么活都没干呢，先得了五块钱，所以乐得连北都找不着了。哎呀，谢谢长官，谢谢长官，高高兴兴把钱带起来了。在这两名小土匪当向导之下，一支小队伍跟着起了身，还真别说，走得相当顺畅，什么麻烦也没遇上，就来到了目的地。小土匪走了，方才我说了，来这什么目的地，就是上杭城。地方虽然不大，但只是必经之路。上杭城由国民党的守军在此驻守，听说是起义军的大部队来了，一枪都没敢放，是望风而逃，从东门逃之夭夭，所以变成了一座空城。李立三等人是兵不血刃呐、啊，一枪未发就接管了上杭城。紧跟着周恩来带着大队是陆续赶到。第一，安排住宿；第二，贴出安民的告示。一切都安排完了，周恩来当天晚上，也就是9月10号的晚间，在上杭城召开了高级领导会议。参加这个会的人比较多，大部分都是参谋团的成员，有周恩来、郭沫若、恽代英、高宇涵、廖千物、聂荣臻、贺昌、贺龙、叶挺、李明志、李硕勋、徐特立等人等等等，咱们不必细说。周恩来在这个会上提出来，起义军的番号名称到汕头以后要改变，军队的名称将不再称为国民革命军，而改为中华革命军。中华革命军的总指挥仍由贺龙担任。改编为四个军，原有之第20军改编为中华革命军第一军，贺龙兼军长；第11军改成第二军，叶挺任军长； 第九军再由二十军中拨出一部分改为第三军，朱德任军长，把福建的民军和一路上收编的军队统统编为第四军，刘伯承任军长。参谋团的成员举手是一致同意，这件事通过了。周恩来又提出来，如果咱们打到广州，马上着手筹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，大家也一致通过了。咱要说明的是，中共福建省委从上海、厦门的报纸上得知了南昌暴动的消息，但是呢，一直没有得到正式的消息或者是党的指示，直到8月19才从报纸上看到起义军已经南进。于是啊，福建省委就开了会了，决定派宣传部长罗明前去同起义军取得联系，目的是看看起义军的战略如何，如果要到农村，则请他们留一部分部队在闽西，因为闽西的农运还是相当有基础的。罗明在上杭城外见到了起义军，于是啊，还召开了一次军民联欢大会，欢迎起义军。关于这次大会，有人回忆说，在上杭的西教场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，参加者有上万人，有农民，有学生，有教师，连同部队的官兵总计万人呢。周恩来、彭湃、郭沫若、李立三等先后都讲着话，讲话最有意思的是郭沫若。郭沫若讲话非常有风趣，但是话语不多。他在这会上是怎么说的？他说，这一路上我们把敌人打的是落花流水。说完这就觉着一阵肚子疼，跟大伙说，哎呀，我肚子疼，泻肚子也要落花流水。说完了，捂着肚子才下了台了，惹得在场的人是哄堂大笑啊。还有一件事咱必须说明，就是在上杭城的时候，贺龙身边有一个俄国顾问，他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代表，担任贺龙的顾问，此人名叫克也夫斯基。这个人呢很明智，他提了一条建议，他说起义军走到这儿先告一段落，别接茬往前走了，应该在闽西山区扎下根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里是个富庶之区，在经济方面可以自给，起义军一个多月的辛苦行军也应该在这里有个相当时期的休养，而军队什么补充也相当必要，因此他提出来别往前走了，就在这休整。如果我们在这半年根据本地的人气，起码我们能成立5个军，到时候在南下广州为时未晚呐。现在咱们回过头来就说，这科野夫斯基说的是相当明智，但是呢，往往人要该倒霉的时候听不进良言讲，这就是当局者迷，旁观则清啊。当时参谋团绝大多数的像叶挺、贺龙、谭平山、周恩来、刘伯承、朱德等等，大家都不同意这个俄国人的建议，大家就说打到广州不成问题，广州离这不远了，干嘛要在这儿驻扎呀？因此大家直晃脑袋，把这条意见给端回去了。这个俄国顾问也就没有办法了。如果说起义军能在闽西一带停下来，根据当时的情况是非常有利的，不仅可以避开强大敌人的追堵，使非常疲劳的起义军得到休息，而且还可以得到新的补充。如果真能扩充5个师的兵力，实现周恩来的宏伟计划，搞起4个军来，敌人想吞他也吞不掉。据当时敌人的社会新闻中有这么一段记载，我给大家介绍介绍。 记载是这么说的：当伪革命委员会，他们指起义军是伪，咱们接着来说啊，当伪革命委员会占领福建汀州上杭以后，曾在上杭开过一次军事会议，俄国顾问科耶夫斯基发表意见，以为我们现在的能力实在不能进攻广东，而且长期劳顿的军队疲惫到了极点，需要有一段相当时间的休养，最好在闽西停止进行，以上杭汀州为大本营，经营闽西闽北。据他的计划，如果在闽西能有4个月的停留，则至少可以在闽西新编4师工农军，增加5万以上的兵力，而且闽西的富庶可以挽救革命委员会的财政危机等等等。既然俄国顾问被驳回去了，起义军照原来的计划进军，是直奔三河坝。三河坝这个地方属广东地界，这一天按照汀州城的决定，朱德带着部队沿水路来到了三河坝。这时候叶挺贺龙的大部队已经过了三河坝，打到了300里外的潮汕。周士第率的第25师断后，于是朱德同革命委员会的10数名干部和20多名护兵，还有张国焘、彭湃等人在三河坝停下来。没过2天，李立三、周士第带着第25师也来到三河坝，而后彭湃、张国焘便率领着革命委员会各个机关，顺着韩江走水路到潮汕。朱德留在三河坝内，派出后备营和第25师监视梅县方面之敌。咱们划分2头，单说叶挺贺龙率领的部队上杭出发，是浩浩荡荡，所向披靡，直奔潮汕。沿途那些土匪呀、民团呢，吓得是望风而逃啊！就连潮州的警备司令何基武，听说起义大军直指潮州，吓得慌了手脚。当主力上在三河坝的时候，他就慌忙逃窜了。9月30日晚，起义军长驱直入，入了潮汕关。汕头的国民党军也望风而走。那些军人政客吓得上船的上船，逃奔上海的逃奔上海，南下香港的就南下香港，简直是落花流水啊。起义军没放1枪便占领了潮汕。潮汕呢是潮州和汕头的简称，这是俩地儿，位于广东东部海滨，著名的韩江从潮州流过，注入南海。汕头呢在韩江三角洲的西侧，是闽粤两省海洋交通的要冲，潮湄地区的咽喉啊。潮汕铁路纵贯南北，把潮州和汕头连接起来。1858年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缔结了不平等条约，确定汕头为通商口岸。起义军到了潮汕，总指挥部就设在大埔会馆内。当时贺龙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名义发布了安民布告，并广泛粘贴。布告写道：召得本部各军赋予革命精神，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，转战千里来月，只求主义实行，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，对于商界同胞买卖有属公平，士兵如有骚扰准许绑送来营，本军纪律森严，严惩绝不孤寻，勿忘各业安生，特此郑重声明等等等。与此同时，以谭平山为首的革命委员会 也发布了告示，告示上简单说，本会起义南昌继承革命传统，反对南京武汉挥师平定广东，建设民主政权，领导属于农工中小商民阶级，保护也不放松，反我各界群众，勿为谣言所蒙等等等。叶挺、贺龙两部科夫潮汕之后，刘周一群率第二十军第三师守潮州，革命委员会及参谋团等全都住在汕头，并且把汕头作为红色政权的首都，也成立了国民政府，并出版了《革命日报》，又决定以谭平山为委员长，潮汕民众召开了欢迎起义军大会，气氛相当热烈，一时间潮汕一带革命形势大振。但是呢，当起义军来到潮汕之后，才知道俄国有海上的接济是墙上画饼，中看不中吃。为啥要这么说呢？原来俄国也曾经答应过起义军，你们到了潮汕之后，我们派船接济你们，什么枪支弹药军火，你们需要什么我们供给什么，尤其是钱，你们最需要钱了，用多少我们支援多少，并且全力以赴。如果俄国人不下这个保证，为什么起义军非要打到广东潮汕不可呢？他是有目的的。结果到这儿，俄国人放了空炮，说的倒挺好听，一只船也没来，什么东西也没见着，是中看不中吃啊。结果扑了空了，这下大伙心里就凉了半截啊。搞革命也好，没有军火没有钱，那是寸步难行啊，现在是陷入困境。咱们再要说一点，在战术上，汕头的地理位置是对守卫极其不利的，所以啊，连敌人都不守他，因而起义军进汕头必然是顺利的，没人在这守着。但顺利不等于胜利啊，敌人是主动放弃的汕头。如果只从军事上看的话，起义军占潮汕则是进入了陷阱啊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啊。现在国民党的广东省政府早就铺下了一张大网了，要把起义军一网打尽。
听众朋友，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《贺龙传奇》就为您播送到。